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7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晚信办护航三中全会舆论环境，重点是要打击妄印中央吗？第二个话题是，在美国也要对党忠诚，运出来的中共精英怎么办？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央网信办近日召开全国重点商业网站平台管理工作会议，部署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会议呢，要求这些网信部门和网站平台呢，必须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证工作，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网信办对全国重点商业网站如此下令，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三中全会打造的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是否就是一边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宣传习近平思想，一边打击妄议中央？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时刻，网络监管当局如何避免再度发生过分监管、伤害中国经济的事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长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慕容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慕容雪冲啊，这个网络平台啊，都是一些啊商业公司啊，重点商业网站，如果我们理解错的话呢，他们应该不属于国企，也不属于党企啊。你像央视的话，它叫央视信党，那么网信办是中共的机构，对它下令呢，我觉得有点顾名啊，就是失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网信办对这些商业企业去下令啊，我想起了习近平说的一句话，就是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难道他们真的就是自己人吗？慕容雪冲先生，我想请你先解读一下。
我想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来都不是这个政权的自己人。在共产党这些高官看来，这些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是下属，有时候是提款机，更多时候是监管对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犯罪嫌疑人。在韬光养晦时期，也就是这个政权需要发展经济、需要积蓄力量的时期，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呢，会有一些空间和优待，他们甚至有可能被这种党国体制赋予某种头衔和光环，比如当个人大代表啊，当个政协委员什么的。但在习近平时代，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包括那些超级富豪，都应该明白，这个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你能发财，在共产党看来，是因为共产党让你发财，否则你什么都不是。就像2013年，要2013年薄熙来案子开庭的时候，薄熙来有句著名的问题，就是我是什么身份？他徐明是什么身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徐明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企业家、大富豪，但在中共权贵眼里，你连跟他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端的是共产党的饭碗，所以只要共产党愿意，随时可以将这饭碗收回。就在最近啊，我有个企业家朋友从中国回到澳洲，谈起国内现状，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算是想明白了，只要你的人还在中国，那你就不是什么老板或者大款，你只是一个潜在的囚犯。只要你的财产还在中国，那就不是你的钱， 你只是暂时的替党保管而已。嗯，以上。
嗯，这个是应该是有切肤之痛才有这样一番话啊，确确实实啊。
对，
你实际上你人要出了澳洲啊，你的财产出了澳洲，但是你的老婆你的爸爸妈妈在中国的话，那些钱也不是你的啊，所以说你就没办法啊，把你的这个家庭关系和你的钱全部移出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共产党就有办法去支配你和你的财产啊。那么因为我是看着他网信办他跟全国商业公司的这些平台下令，所以是要为三中全会服务，我就想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尤其是现在你发展经济你要依靠民营经济，那么你现在又对民营经济这样的啊下令啊，有点不太可思议。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那么现在这个呢，我们标题就是啊，要为三中全会的这个护航它的舆论环境。那么舆论环境呢，这个会上呢他提到了什么呢，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那么比较抽象，所以我想听听陈闯闯律师你怎么理解网信办干的这个事儿。
首先这个两位刚才之前谈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我们难以想象说假如说美国的民主党，因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马上要召开一个提名大会，我们难以想象他们在召开大会的时候，这个在大会之前，美国有一个相当的这样联邦部门的这个网络管理局会专门的把这个各个的各大网站给召集起来，说发布一个命令，你们要为民主党这个大会护航，或者是要为共和党这个大会护航。就首先这一点，这一点对比就可以戳破一个假设，比如说中共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在中共的时候，这个政府和人民、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这种关系。然后第二，那中共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他们自己也已经是这个，因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没有召开，已经吊足了人们的胃口。那在这个会议在召开之前，其实很多传言就已经出来了嘛，所以我想这个中共这个网信办为了打破这种人们对于他的这个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迟迟没有召开了，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了，他肯定是感受到压力，他们当然是想塑造一个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经济上的问题，从中共的这个提前的，他们因为在这个中央全会之前他们有一个政治局会议会说一下下一次开会的主要目的，看起来不是一个主要的关于一个经济上的，而是一个主要的它是称之为这个如何深化全面改革。意思我想其实非常简单了，就是说把以前改的东西再改回来，把以前那些在集权弱化的过程中暂时向人民放松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些这个人民说话机会的，不管是说话啊，就整体上这个空间再给，就是软化的空间再给重新加固起来，就是重新把集权再给这个硬的这个手段再给建立起来。我想这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全面改革的真实意图。那这样的话，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新圈地运动的那个有些人称之为新人民公社会，但是有的朋友称之为这个新圈地运动，这种类似的这种形式，这种让人们感到倒退，其实是这个集权再造让这些步骤都会重新再捡起来。那这样的话，你难免还会引起一些在过去二三十年或者三四十年中改革中受益的那些人们的这个非议，这个或者是反弹。那么中共在这个人们反弹之前就提前下手，把这个网络给把这个舆论啊，主要是我所谓的这个商业网站就是民间舆论嘛，因为至少像官媒，像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像央视这些，他本来就已经姓共了，他有什么需要在这个整肃的，对不对？至少短期不会，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提前下手，防范这个民间舆论对他的这样一个再造集权的这些动作，采取发出一些他认为不和谐的声音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嗯，因为这个我想继续追问陈闯闯啊，这个律师，因为在网信办的这个网站啊，在报道这个网信办的这个会议的同时呢，同时也发了一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呢，它是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写的啊，特别奇怪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啊，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教授啊，陈作平，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网信报的网站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章转载过来。那么这个文章叫什么题目呢？ 为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支撑，增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篇文章呢，等于是啊，这个沪杭网络舆论庆会的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个文章里集中提到呢，因为习近平指示呢，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升全社会的信心这么一个指示。那么显然下一阶段这个网络舆论的重心应该就在这方面。那么具体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论；第二呢，要宣传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第三个呢，要加强解读，助力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到实处。我认为啊，所谓的沪杭呢，从正面讲，应该就是这个三个方面。那么陈律师，你觉得我的这个理解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我赞同这么解释。因为中共自己也讲嘛，就是说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对经济发展，当然就是包括对整个体制这种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像如果都是像慕容雪生先生讲的那个那位企业家朋友，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法律实践中也遇到一些这种从中国跑过来的这种商人，如果都是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对中共国经济的这种信心都已经失去的话，那当然中共的这种经济不会那么容易。所以说他首先要塑造的一个就是说，那如何对现在这种经济，如何看待现在这种经济，就是说那第一个说光明论，经济中畅想中光明，显然意思是我们还大有希望。但是他说的就是巩固向好发展这个恢复，就说明至少他自己还是意识到了目前的情况不再是像他至少10年前那么高歌猛进的时候，那他像对外大撒币的时候那么样这个舒服了。所以他现在想的要塑造人民舆论，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吧，在中国历来其实不管是谈政治还是谈外交谈国际关系都是相对是敏感一点的。那么谈经济本来是好像人们更有更多空间，但是现在的这个时候连这些谈经济的这些自媒体的这些博主都很难再发出他们的声音。当然不只是这些自媒体博主了，那些尤其是在这个机构之内任职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了，或者说这个经济学者们了，他们想发出不同于官方的声音，这个对官方数据进行解读，进行自己解读的时候已经更加困难了。所以他们是直接受到了命令嘛。那么这个我想结合起来，就是说明对，确实是实时在目前在中国经济遇到这种遇到挑战的这个当下呢，他们肯定是要把这些在经济上对他们解读有不好的这些声音要消除掉，然后呢拼命的想放大自己的这种声音，就是说制造假这个引导舆论有两个，一个是把那些敢于讲真话的这些人呢给封杀掉，包括抓人，不仅仅是说只是封网这么简单。然后第二个其实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要放出一些人来说那些假话，来说那些实际上不符合的正的反的，消除掉这个说真话的，然后呢放出来这些说假话的，这就是他引导舆论的这个最有力的这两手。
对啊，这个刚才谈到呢是网信办他这个沪杭这个舆论氛围呢，他要利的那一方面就是增加信心啊，宣传习近平思想以及帮助中央的政策的解读和落实。那么接下来呢他还有一手啊，这个就是刚才啊陈闯南律师一再谈到的啊，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他消除一些声音啊。那么这么下面呢就是我要请问这个慕容雪冲先生的啊，因为网信办还提到呢，就是要营造这个要整治网上的各类乱象问题，维护网络传播秩序。那么这个帽子就比较大了啊，它等于是一个网啊，等于是一个很大的网，它可以套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啊。所以我想请这个慕容雪冲啊，你是被这张网网过的这个人，你怎么去理解啊网信办他去整治各种网络上的乱象以及所谓的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这么一个提法呢？
其实很多共产党的政治术语呢，就是要从各个角度来理解。你比如小平老师刚才讲那个话，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呢，在不同的时期，这些话不同理解。比如说，在习近平发动双减政策的时候，那么你拥护双减政策，这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但现在突然教培又可以开业了，那你拥护教培，支持发展经济就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对各个网络平台来讲， 他们需要随时机动的去理解什么叫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叫做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今年的这个舆论形势也许比往年更加严峻。一个方面，经济的进一步下行让许多人失去生计。前不久看到有个人拍了在江苏吴江的一段视频，在路边的很多人，那些失业者就是睡在路边，非常非常多的人，许多人失去生计，甚至家破人亡。前段时间我们都记得频频发生的这种跳楼事件、跳桥事件，尤其是在最近连续发生多起的这种恶性的无差别伤人事件，这些其实都跟经济的萧条有莫大的关系。这些也都在拷问着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还有最近的南方大水。有些朋友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去年八月份河北涿州的那场大水，我们在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听到一些声音。但今年的南方大水，它的受灾面积涵盖了广东、广西、湖南等多个省份，受灾的人数可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但我们却很难听到一点真实的声音。为什么？我想答案就是共产党的审查机器比以前更加强大了。人淹死了，房子冲垮了，你家破人亡，你流离失所，但是却发不出任何一点点声音来。那么也就是回到小平老师那个问题，如何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如何整治各类乱象。我想政府和各网络平台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案，但说穿了无非就是几个字，我们对此也都不陌生，那就是删帖、注销账号、抓人，派出大量的网络水军来发出遮天盖地的噪声，让民众看不到真相，听不到真话，只能生活在一片虚假的赞美和附和声中。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审查、屏蔽和封锁也是共产党政权能够得以维持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共产党放弃这样的审查，这个政权能坚持多久。我们一群人讨论了一下，认为在72小时之内这个政权就将遭遇重大危机，如果一周之内有自由的言论的话，这个政权的生存几率就会急剧的降低到接近于零。从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政权其实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强大，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大。虽然他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武警，但你的嘴、你的笔依然会让他们感觉恐惧。而且在未来的某一天，这家庞大的审查机器一定会有失效的时候，那么亿万人的嘴、亿万人的笔一定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并且一定能够撼动共产党的统治。嗯，这是我要说的。嗯，
好，谢谢这个慕容雪聪。刚才你谈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通过屏蔽和封锁让人们看不到真相啊，听不到真话啊，这是他经常干的这个事情啊。那个另外啊，这个你看看这个2021年啊，网信办要求中国社交巨头啊开展财经违规内容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胡平妄议、歪曲解读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八大行为。那么这也可以理解为让人们看不到真相、听不到真话的一类。但是呢，这个网信办最近呢，他把手啊似乎伸得更远啊。你说这个，也记得是慕容雪聪先生，你上一次参加我的节目啊，谈的是这个被网信办出令啊，出台命令封杀这个炫富行为啊，这也是他们干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不仅呢是封杀真相啊，他还在某个意义上也在封杀你的经济的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网信办现在呢，在某个意义上他是言论的杀手，在某个意义上也是网络经济活动的杀手。在这个意义上，孟雪聪你怎么看？
我想网信办呢，想让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就是网络上的所谓的舆论管控跟舆论监督。那么他的这种管控和监督，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经济状况，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一定是会的。但这部分呢，其实并不重要。对网信办来讲呢，安全是他最高的使命，他要确保整个中国互联网，或者我们说墙内，不会出现大量的反对共产党、批评共产党的言论，这是最重要的，不会出现太多党不喜欢的言论。而且那些相关的，你比如像炫富这样的言论，为什么也会遭到封杀？因为这些事情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这种贫富不均来。为什么现在的像大水受灾的这些灾民们发不出言论来？因为这个很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共产党的统治不力啊，他的治国无方。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引起联想的这些行为，也是属于网信办需要严厉管制的。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就是这个网信办他在关注这个安全这个啊政治安全的同时呢，他在某个意义上呢，现在他这次会议上也提到了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说啊还要照顾到这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呢，这个南华早报呢上面啊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慕鸾啊，他就讲了，在全党的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呢，安全显然仍然是关注的首要问题啊。这个当官的这些人呢，可能因为不必要的对安全问题的这个关注呢，最后导致呢这个职业生涯遭到潜在的这样一个挫折啊。但是他提到，对监管机构来说呢，他们现在也要注意不要在安全方面做得过火，他们可能不想再制造像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那样的传奇故事。该征求意见稿呢，导致了重大的市场的崩溃。那么所谓的重大的市场的崩溃呢，就是指的这个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后呢，这个网易啊，这个腾讯它的股价呢掉了将近4500亿到500亿，同时呢还影响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所以说现在啊，网信办要做事的话呢，在封杀的时候呢，在网络管理的时候呢，也面临这种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这个双重任务的一个平衡。那么这个问题，陈总上，你是怎么看？
就拿刚才这个意见出台的时候来说啊，其实在那个草稿出台的时候，那些游戏巨头们是被迫要支持的，他们也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好处？只不过是随后呢，当然他们受到损失太厉害，他们试图做一些反弹的时候，才发现哦，中共才发现这个对经济上伤害有这么大，所以他们才把那个收了回去。那这些利益受到伤害的人，就像刚才慕容雪曾讲的，讲这个教培行业在一开始被控制的时候，那这个新东方这些俞敏洪不也是叫好吗？他也只能说被迫如此吗？只能说我们要服务这个中央的大众，要跟着这么走吗？只不过是后来 OK， 然后没有办法了，那个中共自己的发现了啊，这个对他们自己本身的经济有伤害之后，他想办法再有一些收回。那我觉得这个在目前那种情况之下，那些被管制的人，那些被直接限制的这些人们，他们自己都得为这个中共的这种封杀政策来叫好的时候，那我们很难指望着说人们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秩序啊，这种意见的表达能够在中国再实现下去。那中共自己肯定还是说，我先垄断自己的政权，这个才是第一要务。就是像南方早报采访那位这个教授讲的是一样，这确实是如此啊。这和对他们来说，这个经济好不好是次要的，首先的是说我是不是掌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习来说，我想他自己得到的消息可能本来也不会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日常生活中，像刚才慕容雪曾先生讲的说，那在武江市有多少人睡在这个大街，那这种消息恐怕也是不会报到习那方面的。这些，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这种网络监管机构呢，他们肯定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说消灭所有的敌人。如果消灭所有敌人，他自己存在还有什么价值的？我想他会不断的说，把以前那么看起来不是那么刺激的，现在就是以前看起来可能还相对温和一点声音，但是在更激烈的声音被消灭掉之后，那么这些声音反而就被成为清洗这个封杀的对象了。这就是这个一个清洗的逻辑嘛。
那个曾是瑞银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马格鲁斯警告，如果中国当局扼杀有关重要经济发展的讨论，这将导致糟糕的政策决定。那么从前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来说呢，它并没有号召人民对 三中全会之前可能产生的重大决策进行讨论，也没有说要对三中全会之后出台的党中央的政策进行讨论，而是说要解读和落实这样一些政策。所以说你觉得啊，这样一种方向性的这种舆论护航，你觉得会不会酿成经济决策的灾难，存档的历史？
那是肯定会的，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这一次这个中共这个某个三中全会，那你就像他曾经这个把自己吹得那么好，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也是外界在这质疑的啊。就是说你十一年之前你通过那一个中央全会那个文件，所谓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的，你做到了吗？你没有吗？就是说即便他制定了一个看让人们看起来是不错的那样一个文件，但是如果在现实执行中，当这个最高统治者发现这个其实是不符合他的这个心意的时候，那一点用也没有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过去十一年来习自己一直是在说怎么样巩固自己的权利，不仅是巩固他个人的权利，而是要全面加强中共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全面控制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可以想象说他突然十一年以后他就出台了另外一个文件，然后再把自己十一年过去做的事情都给否定掉，让人们重新能够这个捡起来信心的，我觉得那完全是这个不可能做到的嘛，缘木求鱼，这个方向根本就反了。
好了，我现在我们看一个网友的一个点评啊，来自 X 啊，叫答案。他说护航三中全会去压制舆论，说明中共非常的不自信，随机的突发事件呢，就可能模糊会议的焦点，让习失去权威。18年的女记者的一个白眼儿啊，经自媒体发酵呢，就颠覆了两会；铁链女事件的发酵呢，就颠覆了习主席冬奥会的权威和焦点。啊，那么同样事情我们也知道，那个四通桥那个事件，那么这个也是啊，当时舆论关注也是非常大的啊，让这个官方新闻呢反而居于其次。所以慕容雪聪啊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这样一种啊舆论的护航呢，包不包括这种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或者危机处理呢？
就是我觉得网信办再神通广大，这家审查机器再强大，功率再大，它也无法抵挡这样的突发事件，以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瞬间的这种雪片效应。你像彭丽发事件这样，像铁链女事件，它瞬间的这种发酵效应其实是难以抵挡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中共的审查机构所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它毕竟是目前还是靠人来主持的。那么一旦发生这样的突发事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响应，那么这个有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定的动荡，还带来一定的变化。当然我们也期待看到这一点。
好。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的点评意见也进来了啊，这有位绿豆兵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资讯封锁下，真的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经济已经烂到啥程度了。那么绿豆兵的这个观点啊，这个成长段历史你怎么看呢？中国人真的不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就是说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不怎么样，但是他未必知道其他人都是像这个样子。就拿这个企业家朋友们来说，我昨天遇到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他就说他自己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就是说我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说这种中共对于民营企业家，中共对于这个商人整体阶层的这个打压。我觉得这个舆论管控应该来说，包括刚才的那种焦点事件，我们提到啊，中共会反而证明说，哎，我们这种舆论管控是需要的，我们这个网信办宣传部是需要的，要不然的话，一次焦点事件、突发事件发生，摧毁了我们整个统治基础，那不更可怕了？所以我想，这个中共这么做，对他自己来说，至少他自认为应该还是管用的，还是有道理的。
好，这个我们的南花花网友呢，他说，来自油管，他说，腾讯、QQ 和微信的数据呢，是先到这个网信办和公安局的技侦部门的服务器过滤，或者被称之为这个信息审查之后，才能达到腾讯的服务器。可以说目前中共在防患网络漏洞方面呢，基本上做到了天衣无缝啊。哎，这个我有点意思啊，我想问这个慕容雪聪先生啊，既然是天衣无缝，为什么这个网信办还要把这些大的平台招到一块开会呢？啊，这个要营造一种氛围呢，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想听听慕容雪聪的你的回应。
我认为这位网友呢，他可能把网信办想得过于强大了。 他也不是神，他不可能那么强大，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就是这个审查机器虽然强大，但是总会有各种各样突破限制的。你包括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在网易的新闻评论区，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嘲讽的皮里扬丘的文字，来嘲讽习近平，嘲讽共产党的统治，这样的言论呢，每天都在涌现。所以他不可能做到删除禁绝，把一切的不利的与他的声音都删除干净。而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些突发事件所带来的这种爆炸式的效应，让对这样的政权来讲是最大的敌人。而恰好在这一点上，网信办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
所以说这个天网恢恢啊，还是有漏洞的哈。
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第二个话题，在美国也要对党忠诚，运出来的中共精英怎么办？请大家喝杯茶，然后呢，我们回来接着看，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当局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对党忠诚，他们要求这些党员在研讨会上向美国同行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学习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交党费，以及与国内官员保持沟通，以确保他们继续忠诚。据《金融时报》的估算，至少有10000名中共党员正在美国学习或工作，他们其中不少是美国名校和公司中科技及金融领域中的佼佼者。北京在美国推行对党忠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个人，如何面对对党忠诚与遵守美国法律之间的艰难选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小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啊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中共啊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问题呢，实际上啊已经有好几波了啊。 那么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之音啊曾经报道啊，这个有一个党支部啊在美国活动，然后呢很快就被关闭了。然后呢到大概2019年左右呢，这左右呢外交事务上有一篇啊外交政策上有一篇很详细的文章，就是介绍中共党支部在美国各个州以及在全球各地的这种活动。再往后我觉得最新的一波应该就是金融时报这样一篇对啊共产党的在美国活动的这个情况的介绍。那么从前期的活动来看呢，中共是以党支部的名义在美国活动，但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问题显然啊违反美国的法律，它被取缔了啊。那么现在呢变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中共从国内来支配共产党的这个个人。但是呢我发现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啊提到了虚拟党支部的这个现象，这篇文章呢发表在2020年之后，也就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美国取缔了这个，美国这边不能搞党支部的时候呢，那么中国那边就出现了一个用虚拟党支部代替这个海外党支部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想请问陈闯创律师，最新发现的这些啊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大学和精英公司这些活动啊，是不是共产党虚拟党支部的行动啊，地下行动被发现了？
不仅仅是虚拟党支部，我想首先要说明啊，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些中共党员不仅仅是在美国有，就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其实上是针对所有的海外，你看这个标题写的就是海外党界，它不仅仅是说在美国的中共党界，这是首先要说明的，要澄清的。只不过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这个，在新闻点上呢，大家是确实会更在意，因为这个中美对抗这种国际大事已经形成非常关心的这个包括像金融时报这种英国媒体也会非常关心这个。那其次呢，是不是只有虚拟党支部？我想应该还是不只是有的。那么中共驻国外的这些企业，比方说他自己的一些这种国有银行呢，这种大的公司呢，他自己是不是在内部仍然设有一些中共党支部的这个运行呢？我相信仍然还是有的，就是说不只是虚拟方式。那其次呢，这个2020年他发布这个消息，应该还是注意到当时的时候确实是在大瘟疫的形势之下呢，这个网络的这种沟通会更加方便，而且中共自己以前也在别的国家中呢，他已经使用了，就是说，那直接短期离开的，比方说这种驻外交流啊，到那种交换学者或类似的那种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的，这些人怎么样参加这个在境外的时候仍然在参加中共的这种党组织活动，这个时候他就有了这种网络的这种形式。至于现在说《金融时报》这个是不是把这个虚拟党支部这个虚拟党支部给暴露了？我想不仅于此，应该还是有更多的。他们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信息，就是说，比方说他们要求像这个他们原来派出来的，不一定派出来的，包括论出来的这些中共党员，要向他自己原来那个党支部要汇报，然后呢，要要接受党的这个命令嘛，这个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这个学习习的这种新的这种讲法。我想这些所有加在一块呢，恐怕不仅仅是虚拟的党支部就能完成，很有可能和这个中共驻国外的，比方说驻美国的这些领事馆，这些领事们向他们报告。我们也知道嘛，之前的这个报道中就提到了一些人，尤其是那种交换学者或拿了那种国家留学基金委这个拿了那个发了那些钱的那些人，他们要经常要向这领事报告，说我这个本月的这种或者说是近期的那种工作进展。那么我想在这种党组织中共党组织关系上，恐怕也是和这个领事官员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太像是只是一个虚拟的党，我觉得情况会更加恶劣。
这个陈闯律师啊，他不仅指出就是说这个虚拟支部的问题啊，而且呢他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他不仅是在美国的高校和公司而且呢在中共海外的这些外派的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存在。但是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呢，他采访的对象呢这次没有介入到中国派到海外的公司的这里面的共产党的情况。我想呢那里面应该是一个更加神秘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他发表在2020年的人民论坛上啊，那么叫新时代海外党建工作的困境和探索啊。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新时代的困境和探索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特朗普当局对中共 到美国的这个事情呢，啊，采取了不少啊这个行动啊，确确实实这里有不少行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呢，他怎么说呢？出国不离党，党员不隐身啊，虚拟党支部应时刻保持对党员的政治关心、思想关心、生活关心和学习关心啊。这个了解党员的不同诉求啊，联系中国驻外使馆帮助其解决问题啊。刚才陈总他们谈到了，这些党员确确实实跟使馆之间是有关系的啊，他们要经常联系这里这些这个组织。那么我们接下来问这个陈那个慕容雪冲啊先生，你在澳洲，这里头没提到澳洲，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的澳洲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情况啊怎么样？
其实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猖獗，甚至是明目张胆。澳洲呢差不多有140万华人，在这里边呢相当一部分是亲共产党的，而且在澳洲的各种各样的商会、同乡会、联谊会，包括一些宗教场所，包括寺庙，很多都跟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息息相关。不过好消息是，这方面呢引起了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注意，也发表出版了很多的书、著作和报告。比如说，具有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叫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他的两本书，包括写《无声的入侵》，就是讲中国如何在澳洲进行渗透的；还有一本书叫《黑手》，也是汉密尔顿教授的著作，讲的都是中共的如何利用他的商人、企业、各界人士对澳洲政治圈层、经济圈层进行渗透跟影响的这些事情。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就在于很多在澳洲的这些亲中共的商人，包括这些富豪们，以前都是在中国呢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受到调查而逃离中国的，但是到澳洲之后他们又反过来做很多统战方面的工作，甚至成为统战方面的巨头，甚至在你比如中共的巨头啊这些访问澳洲的时候，他们会被请去作为桥梁见这些中共的巨头，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还有一本书呢叫做，就是青年学者周安兰，他不久前出的一本书叫 Lies and Spies， 间谍与谎言，这个讲的呢是中国的国安部对澳洲以及全世界的渗透，这些渗透呢给中共呢带来了大量的利益，包括政治上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啊，包括社会文化上的利益。比如其中一点，在澳洲呢在一段时期里边，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共的言论，那就会有这种海外华人的社团，澳洲的华人社团呢去抗议，认为他们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起。那么这个呢他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所以呢这个点呢引起了整个澳洲的学界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一些警觉。但对共产党而言呢，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相反他们在澳洲的所谓的这些统战工作、这些渗透工作、这些海外党建工作，反而做得更加的变本加厉和明目张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我从这个《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呢，我是否有一个感觉啊？共产党的这个学习能力在增加啊？因为什么呢？你看，最早啊，这个大连理工学院呢，在美国的这个加州戴维斯分校成立中国共产党那个支部的这个消息呢，是他们作为成绩，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进行宣传啊，被关注到了，最后反馈到美国，然后意识到这是违反法律，然后呢两个星期以内呢就把这个党支部给关了啊。当时美国之音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那么到外交政策发出了一篇更详细的中共在美国这个活动消息之后呢，那么中共确确实实在考虑海外党支部怎么来做党的工作，怎么来建。那么现在我感觉啊，好像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去抓了，他现在好像抓的是 在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公司那些精英分子，那么他们可能认为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价值可能更加重要，是不是在这个角度上呢？北京的这个海外党的建设工作呢，是不是重点呢有一些变化？陈总，到底是你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们要谈一下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这些中共党员是怎么来到美国的？那这些高科技的那个在高科技公司或者说在美国大学留学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也是共产党员？其实我想呢，就是说对这部分人来说呢，他们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个人是不太相信他们是有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多么忠诚于中国共产党。我觉得他们对于个人的利益是更加在乎的，就是在中国的时候，他可能学习成绩好了或者干嘛的，被中共党组织拉拢，有一个许诺一下他的东西，觉得上政治上先进，在国内也有一些什么保障。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留在中国呢？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更多的，我相信他们来到美国还不至于说是被中共派进来，比方说派到哪个学校来留学，派到哪个公司来工作，这个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些人首先他们其实自己是有一个想脱离中国那个环境的那种想法，但是中共对他们不放心，我觉得这才是第二点，就是说那中共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包括我们在上一个环节谈到的习一在上台之后是全面的再造集权，巩固这个集权，因为他自己说的嘛，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政治政权，就是说政治安全，就是说中共继续统治。那中共继续统治中，那个最重要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是他说是要靠中共的这种组织的领导。那么这个组织我们就知道，就是意思就是把中共党员给管起来嘛。那里边当然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离开中国的那些中共党员怎么办？所以我想，中共对于这些可能就相当于说用脚投票吧，润出来这些精英来说，仍然想把他们给捞回来，就是说。哪怕你身在国外，你仍然能够继续为中共服务。我觉得中共首先对这些人其实恐怕也是不开心的，你们这个为什么就跑了出去？但是跑了出去，只要你仍然还有中共党员这个身份，你还没有比方说公开的退党了、脱党了、叛党了，那么中共还是要利用一下这别人的价值。毕竟对中共来说，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一号国家，成为站在世界的这个中心，他还是需要有人在国外为他做工作，有些人能把国外的这个消息传递回去。或者说不仅是这种普通的消息、普通的情报，而且是想知道国外的先进的科技的这些东西，或者说先进的这种商业上的这种一些机密。我想中国还是要试图做这些人工作。这些人至于会不会被中国重新拉拢，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这些所在国的这些政府会如何应对。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强硬的来应对的话，那么我想这些跑到美国来的这些科技精英、这些留学生们恐怕也不会说有那么多的人说还是心甘情愿的说我要回到中国去，我要在美国为中国效力。但是如果美国就是他们驻在国政府，不管是澳洲政府还是欧洲还是美国这些政府对此是不在意的话，那么我想中共的这种手段很可能就会得逞。他们不管是建立虚拟党支部也好，不管是要求他们和领事官员建立联系也好，或者说是在那个自己学习一下中共的那种文件，像对外讲好这种中国行，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中共这些目标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都能像回到像七年前一样，或者至少是四年前一样，那个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府那么强力的来应对这个中共党员在国外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想事情还会有改观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下去。
对，嗯。陈楚芳律师，你提到了一个，就是如果美国强硬的应对的话呢，啊，这个《金融时报》这篇文章提到，就是说，啊，应北京的要求，在美国人面前啊宣传中共的正面形象，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美国法律。那么这篇文章提到，那么你就可能涉及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呢，美国的外国人登记法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啊抓到一个啊主动去宣传北京正面形象的这么一个中国的这个学生或者学者。那么你真的美国认证的话，是不是北京的学生和学者再也不敢去正面宣传这种中共的形象了呢？这个事情我会假设一下，你怎么看？
对，我们目前看到的迫于这个压力的只有梁冠军一个人，就是说在这个纽约的知名的桥里，他倒是不是学生了，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吧，就是说你像在川普时期的时候，他那个司法部的那个中国项目这个计划，其实针对了很多华裔的那些教授，甚至知名的教授，包括像哈佛的系主任的这些教授，他们也其实遭遇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后来司法部把那个案子撤了， 但是对于那些华人学者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当然他们真心这个愿意这个为共产党效力的，他们就放弃了美国的教职，直接回到中国去了。但是对于那些还是想留在美国人来说呢，我想还是很有这种警示作用的。如果在学生中也做了，就是如果美国的政府在这种留美的这种学生组织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呢，我想也会起到警示。这种事情其实是有的，我们是知道。十几年前我来美国，就是2008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竞选这个他是宾大的宾州这个 UPenn 的这个学生会会长的时候，他就需要直接向中国领事馆报告，他需要获得这个纽约那个领事馆的支持。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你要说把他定义成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话，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中共这个外交领事啊，这些参赞啊，确实经常的召集这些在美国各个学校的这些学生会的会长，或者说是相关的负责领导的这种人物来召集他们开会，在网上开会，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的有一个客户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他在美国是留学，他本来呢他自己当然是不是那种拥共的，但是他们那个学校碰巧那次要开会的时候，他们那个会长有事儿，就把他派过去了。当然他是一个网上的会议，他就在那里直接接受这个纽约参赞，就这个教育参赞。这个指示啊，让告诉他们这个最近我们这个国内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共产党对他们一些指示，希望是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确确实实，如果美国严起来去抓的话，这个外国代理人法用到这些留学生，用到这些直接听命于中共的这个留学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现实是有的。
嗯，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啊，他提到就是说。这等于是中共的影响力进入了美国，而且呢，它的方式比原来建立党支部更加隐蔽。那么呢，这加大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忧。那么你怎么理解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个问题？
那么中共对海外的这种通过向海外华人的这种施加的影响，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海外的，就是所在国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在澳洲呢，我相信他们已经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澳洲的某种基层，就是基层的选举，因为有这么多的华人，还这么多在这里设立的这些华人团体或者华人机构，那么他们很多呢确实接受外联部或者是统战部的这些指示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施加影响。但是我反过来我在想呢，比如说我们看大的方向，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11年，虽然他屡屡要求海外的这些华人团体、华人机构对当地的政治人物、政客施加影响，但中外关系有什么变化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11年，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澳关系，这样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而且西方呢对此也越来越警觉。我们想想，曾经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现在怎么样了？现在纷纷被关闭了。那些设在境外的警察机构、特务机构，甚至同乡会、华人商会之类的机构，也频频遭到调查。刚才呢，陈闯闯律师提到一个，那个侨领，我们直接说吧，就是在美国生活多年那个王淑君，也因为涉嫌间谍而被逮捕和起诉。那么这种境况呢，其实也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中共虽然有意对海外的这些国家呢施加政治影响，甚至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局，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安全，但是我想总体效果来看呢，中共现在所做的适得其反。嗯，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啊提到了一个数字，我想是关心美国绿卡的人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对这个中共影响力的担忧和国家安全的担忧呢，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申请绿卡的批准数的下降。他说近年来中国申请人的绿卡批准数量自2016年以来下降了17%啊。另外他还提到啊，这个移民局的官员啊开始接受培训，怎么样的鉴别那些申请的人呢，他们是中共党员啊。 我原来跟治安局的那个人聊天啊，他告诉我他们培训怎么样去鉴别那些冒充穷人的人啊来申请福利啊，他们有一套教程。那么现在移民局呢，他们有两套教程，一套是冒充这个结婚的那个申请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签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鉴别这个共产党员这些人来申请移民签证。那么陈党壮律师，你怎么看这种绿卡数的这个下降的问题？
确实有关系的，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申请在美国申请绿卡，主要是有三种渠道啊。第一种当然是这种家属移民、亲属移民，第二种呢是这种职业移民，就是说这个各类的这种找工作的，然后第三类呢还有特殊类的，就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然后呢拿到这个难民身份之后这样的绿卡的。我相信呢，这个移民局在严查的中，主要应该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就是说在亲属移民和这种职业移民中，他是否有隐瞒自己的倾向。因为这种例子我们是遇到不少的，包括像在申请杰出人才签证的时候啊，他们会问到说你之前是不是有这个中共党员的那种背景，这种例子是挺多的。以前美国移民法呢，其实原本是说的非常清楚的，这个你如果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就不仅仅是共产政党，如果是一个执政的那个党，说你如果在，除非你和他这个政党脱离关系已经超过五年，不然确确实实是不能移民美国的。如果你这个极权主义政党不是执政党，那么你和他那个脱离关系要超过三年，不然的话是不能这个移民美国的。但是在过去呢，在很长时间，应该说呢，美国对于这条法律的执行是很不严格的。只是到了2020年这个川普总统末期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总统令，要求严格执行这个命令。这个其实本来就是美国的法律的，但是以前不做。到了2020年以后呢，就是说他开始是加强了执行了这条法律。确确实实在拜登总统的时期呢，并没有撤销川普总统这个总统令，所以这个呢仍然是在执行，也是我们在移民的这种实践中也确实是遇到过很多这种案例，就是说来自于中国的，我们也知道嘛，从中国来移民来美国的人，确确实实大多数人应该来说在中国还不是属于那种底层的，应该还是说在中国至少是中层的。那么这些人呢，在中国和中共这个政府和这个中共这个党组织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甚至直接就加入过中共，这种还是比较多见的。好在呢，美国还是给他们机会的，就是说你如果自己依法，不是你自己如实的讲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在美国也有亲属，然后你的父母、配偶、子女有这个绿卡或者公民，也可以相当程度上的给予豁免。或者说你自己如果来到美国之后，或者比较早的啊，来美国之前你可能就脱离了和中共的关系，美国是给予他们这个说清楚这个机会的。但是对于那些撒谎的人，美国以后只要能够发现他们曾经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仍然可以把他们之前获得的那种身份，绿卡也好、公民也好或者庇护也好，可以吊销，这是可以的。
对对，这个陈党壮律师正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正要追问这个问题，因为啊，对党忠诚和遵守美国法律之间呢会有矛盾的啊。那么《金融时报》采访的一些人呢，集中有五个人啊，他一共采访十个，他集中有五个人，概率很高的啊，他们就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这个身份。那么你刚才说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不对？
对，反正最后如果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呢，能够解释说我之前是一个是一个疏漏或者什么之类，如果他们及早澄清，他们仍然能够说清楚这个事情，还有机会。如果就是自己屡次的放过这种机会，不断的撒谎，一直被人抓到，那他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吊销机会就更大了。是，
就是如果你拿到绿卡的话，有可能被剥夺。
可以的，这是可以做的。美国有这个权利。
啊，
因为在提问的时候经常会问
美国
你是否因为中国政府，只要撒谎了就可以吊销。
OK， 有撒谎就可以吊销。好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壮律师，今天呢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我们的众生自角节目呢要播放呢这个接替肖美琴担任驻美代表的郁大雷啊，他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他谈到呢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政府中的美中台关系，美国与台湾在军事和经贸交流的进展。欢迎我们的观众在7月6号星期六早上9点收看我们的专访的详细的内容。 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